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呢，我们还是快速的来看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一个消息是说呢，川普的就职典礼时间表公布了，总共是为期4天。现在离着当选总统川普就职日还有一个周的时间。1月13号，川普就职委员会就公布了日程安排，为期4天的活动包括一场 MAGA 胜利集会、3场就职舞会，还有一场焰火庆祝活动。委员会联合主席史蒂夫·威斯科夫还有凯利·洛夫勒在一份新闻稿中说，川普总统呢会致力于通过他的美国优先、拟议、凝聚力量、保障安全、创造机遇、团结全国。2025年的就职庆祝活动呢会凸显出当选总统川普重返白宫的历史意义，同时呢也祝贺美国人民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而投下了决定性的一票。看一下具体的行程，1月18号呢，也就是周六，总统招待会和焰火表演呢会在弗吉尼亚川普国家高尔夫俱乐部举行。除此之外，还有内阁招待会和副总统晚宴。1月19号呢是周六，这次活动的内容会包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无名战士墓举行献花圈仪式，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让美国再次胜利伟大的集会的活动呢会在第一资本体育馆举行，预计川普到时候会发表讲话。除此之外呢还有烛光晚餐活动，然后就职日呢会首先在约翰逊教堂举行祈祷仪式，然后在白宫喝茶，也就是1月20号也是个周一。当选总统川普和副总统万斯他们会在中午宣誓就职，然后呢拜登和贺锦丽会正式告别。随后呢，川普会前往参议院会议厅附近的总统办公室，按照传统呢，会在那里签署提名。那么提名仪式结束之后，国会就职典礼联合委员会就会举行午宴。随后呢，川普就会检阅部队为总统游行拉开序幕，从国会大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步行前往白宫。接下来呢就是第4天了，1月21号周二的上午，就职典礼活动会在美国祈祷仪式中结束。日本外相岩屋义他在1月12号的时候表示计划呢参加川普总统的就职典礼。那么日本派外相参加美国总统就职典礼，这应该是实属罕见。同时呢，印度外交部也在一份声明中说，他的外长苏布拉马尼亚姆会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和川普政府成员会面。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也会出席川普的就职典礼。那么日本共同社呢，他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说，日本、美国、澳洲和印度共同组成的 QUAD 四方安全对话安排在1月21号在美国举行外长会议。川普在当选之后呢，他还宣布说邀请了中共党魁习近平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这让外界感到非常的意外啊。那么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说，习近平并不会出席典礼，但是呢会派一名特使参加。再来关注第二个消息，拜登川普特使参与加沙停火谈判，而且获得了突破。知情人士说，1月13号，加沙的停火谈判取得了突破，已经拟定出一份停火协议草案。消息人士说，卡塔尔在多哈的会谈中向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代表提交了停火和释放人质的草案，他们呢，把这个草案提交给各自的领导层来提供最终的批准，未来的24小时会是一个关键。消息人士还透露，卡塔尔的调解人向哈马斯施加了新的压力，要求其接受协议，而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同时呢，也在敦促以色列方面。一名来自美国的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即将卸任的特使布雷特·麦格克呢，也是参与了这次会谈。有一名埃及官员说，虽然说昨晚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但是呢，还是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双方的目标是在1月20号川普就职之前达成协议。 另外一位官员说啊，谈判的进展良好，但是还并未完成，在川普就职典礼之前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川普在Truth Social 上曾经发表了一篇文章，说1月20号就职之前呢，如果哈马斯没有释放扣押的人质，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而即将卸任的拜登总统呢，也在努力地推动协议在他卸任前达成。以色列外交部长迪吉恩萨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已经取得了进展。他说呢，我希望不久后我们就会看到结果，但这仍然需要得到证实。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谈判了，谈判是想结束加沙战争，并解救数十名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的人质。美国、卡塔尔和埃及呢，都对此进行了密集的调解，但是会谈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因为多个原因而停滞不前。那么这些原因就包括永久停火、以色列撤军，还有解决人质，这几个关键问题是导致谈判停滞不前的原因。那么最早事情的起因是2023年的10月份，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突然向以色列连续发射了几千枚的火箭弹，随即呢从海陆空潜入了以色列。根据以色列的统计，这次袭击导致了1200人死亡，超过250人成为人质。随后呢，以色列对加沙又发起了反击。埃及官员认为，包括以色列结束打击哈马斯的承诺，还有有关以色列军队的撤离，还有人质囚犯交换的细节，目前这些问题仍然在讨论当中。今天还有一则快速的消息和大家更新一下，就是在 6.8 级的强震一周之后，西藏的定日县呢，在今天又发生了两次余震，这两次余震发生的间隔时间不到一分钟。在北京的地震台网，它正式测定当地时间8点57分，这是晚上的8点57分，定日县呢发生了4.9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一分钟之后，也就是说8点58分，又发生了一次5.0级的地震，震源的深度同样是10公里，距离上个周地震仅仅是在9公里的地方。那么西藏自治区的地震局说，这是1月7号定日县6.8级地震后最强的余震了。在1月7号发生的西藏定日县的 6.8 级的地震已经造成了至少126人死亡，338人受伤。定日县呢，它是在一个高海拔的地方，冬天它夜间的气温已经是零下15摄氏度，所以有超过 4.7 万名居民被安置到帐篷和预制房中。在中国的西南地区、尼泊尔还有印度北部，因为和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相碰撞，所以这个地区呢经常发生地震。定日地区呢，它是在印度板块推到西藏下方的一个地震带上，所以地震的风险非常的高。那么上一个周的西藏大地震呢，还造成了4座水库受损。在定日县发生地震之前，专家们就曾经对中印啊，在这个世界上最为偏远、地震最为多发的一个地区大肆的建水坝感到不安。但是之前呢，中共却一直计划在这里想要建造一个世界上最大型的水电大坝。路透社在上个周五1月10号的时候就曾经报道说啊，说研究人员认为这些水电资源面临着地震的风险。那么目前呢，在这个地区啊，还有101个项目处于一个规划或者是建设阶段。美国之音报道说，地震呢，在过去啊，曾经造成水坝破坏，特别是地震引发的山崩和滚石。2018年发表了一个研究显示，2015年当尼泊尔发生大地震的时候，就造成了尼泊尔全国将近1/5的水力发电停顿，停顿的时间已经长达一年多。除了定日县发生的这两次地震之外呢，还有一个地震呢，就是日本又发生了6.9级的地震。这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跟踪报道最近的日本发生的这一次地震。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